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特朗普总统表示，朝鲜如果去核将有极好的发展潜力。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特金二次峰会迈出半岛无核化的重要一步。河内连线，美朝峰会第一天，特朗普将与金正恩共进晚餐。接下来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特朗普金正恩二次峰会，习近平扮演什么角色？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在越南举行二次峰会。下面就请看特朗普总统就峰会发表的一些最新讲话和评论。
很荣幸与金委员长会面，很荣幸能在越南会面。他们为我们铺开红地毯，他们很荣幸让我们在这里会面，很高兴和你见面。我们举行的第一次峰会很成功，我觉得它非常成功。有些人希望看到你满意，你很满意。我们希望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感到满意。我认为第一次峰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希望这次峰会与第一次一样，或是更加成功。我们取得了很大进展，我认为最大的进展是我们的关系真的很好。正如我多次说过的，我向媒体说过，我说给任何愿意听的人，我认为贵国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难以置信的无限潜力。我认为你将拥有一个伟大的未来，你是伟大的领导人，我期待看到这一切的发生，并帮助它发生，我将帮助它实现。
所以我们明天会很忙，我们可能会快快地吃个晚餐。我希望很多事情都会得到解决，促成长远的好局势。我们的关系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星期三在河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前表示，如果朝鲜去除核武器将有极好的潜力。美国试图打破朝鲜去核努力上的僵局。尽管在朝鲜去核问题上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但是特朗普总统看来希望利用与金正恩的个人关系及巨大的经济利益推动朝鲜去核。特朗普发推表示，越南是地球上少数蓬勃发展的地方，朝鲜将可以是同样的，而且很快，如果朝鲜去核的话。对我的朋友金正恩来说，潜力是极好的，很好的机会，历史上几乎没有过，我们很快就会知晓，非常有意思。特朗普随后还表示非常期待与金正恩的会晤，并指金正恩他希望做出伟大的事情。放弃核武器，朝鲜如果放弃核武器，他和美国的关系也会像越南和美国的关系一样好。特朗普星期三在河内对越南国家主席阮富仲进行礼节性拜访之后表示，他和阮富仲都对在越南举行这一次重要的美朝峰会感到高兴，因为越南体现了良好意愿可能导致的结果。特朗普总统赞扬越南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并感谢越南作为美朝第二次峰会的东道主，以及与波音等美国公司签署商业协议。特朗普总统和阮富仲主席共同出席了越南两家航空公司购买波音飞机的签字仪式。越捷航空公司将购买1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越南竹子航空呢将购买10架波音787客机。美国和越南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打了一场为期10年的战争。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有5万多名军人阵亡。1995年，美国克林顿政府与加入了东盟的越南正式建交，克林顿成为访问越南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奥巴马总统2016年访问越南时宣布全面解除武器禁运，美国开始和越南军事合作。从那以来，美越两军交往密切，包括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积极 评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越南的会谈，并表示期待这一次美朝领导人会晤有助于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的和平机制。王毅星期三在浙江乌镇中印俄三国外长会晤后会见记者时表示，中方赞赏朝美两国领导人身体力行为推动政治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不懈努力。王毅说，中方将继续做半岛和平稳定的守护者，对话和谈的推动者，长久治安的贡献者。平壤是北京的长期盟友，这一次金正恩乘专列取道中国前往越南，上个月呢，这位朝鲜领导人乘专列到北京第四次面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月27号，特朗普总统呢，先是与越南官员会面，当地时间晚上与金正恩会面，正式展开了美朝峰会。下面我们就请正在越南河内采访峰会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你好。
哎，是的，你好。
嗯，耀毅，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特朗普总统与金正恩今天的行程。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呢，在这个美朝峰会在晚上正式开始之前呢，特朗普总统以及金正恩都分别有跟越南官员会面的这个行程。不过当然我们知道朝鲜方面的行程通常都是比较隐秘的，所以呢记者团方面是不知道朝鲜以及金正恩今天的行程的。不过根据白宫发出来的行程，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特朗普总统先在早上前往这个越南总统府来会见越南国家主席阮富仲，然后双方签署了贸易协定。我们刚才听到您在新闻当中也说了，这个贸易协定当中呢，包括了价值210亿美元的贸易协定，包括美国的公司波音公司、奇异公司，那么与越南方面的越捷航空公司、竹子航空、越南航空公司等签下了这个许多的购买的协定。那么特朗普总统跟这个阮富仲也说呢，双方讨论了如何增强美国以及越南全面的这个伙伴关系，包括加深政治、安全、经济、人民对人民的关系，并且来确保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所谓的确保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一直他政府推动的要点，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也引发中国的不快，因为呢在南中国海方面其实中国与越南也有一些的争议。那么呢特朗普总统也恭喜说越南即将担任这个东盟的主席，并且说呢美国及越南两国将会为明年2020年美越关系正常化25周年的庆典而做准备。那么此外呢，双方的领导人也讨论了朝鲜的无核化的问题，双方都同意朝鲜最终的无核化非常重要，而越南也同意说将会协助推展这个无核化。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也会晤了越南总理阮春福，双方共进午餐。那之后特朗普总统先回了酒店休息，那么在晚上的时候呢才到这个美朝峰会的地点 Metropole 酒店与金正恩进行会晤。那么这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掌握到的美朝峰会以及之前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美朝峰会的议程。许波。
好的，那么当地时间今天晚上也就是现在，特朗普总统呢与金正恩呢举行一对一会谈并共进晚餐。那么您觉得这方面有什么重要看点呢？要义。
是的，我们知道呢，这个白宫记者团是在下午的时候就已经被要求在美朝峰会的这个酒店，这个 Metropole 酒店当中等候了。等候大概2个小时之后呢，于晚上的6点多，特朗普总统的车队以及金正恩的车队先后抵达这个峰会的地点。那么之后呢，双方是接受媒体的拍照，并且握手。在当时呢，特朗普总统已经是先对这次的峰会表示乐观了。他在推特上先说，有关于我对朝鲜动机的揣测都是假新闻。金正恩与我将会非常的努力，在无核化
以及让朝鲜成为经济强国方面达成某种协议。而且我相信中国、俄罗斯、日本以及韩国都会非常帮忙。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与金正恩握手的时候呢，他同时也说他认为这个峰会将会很成功，而且他自己本身并没有在无核化的议题上做出让步。那至于是否有可能会签署和平的声明，他表示将会看一看。那特朗普总统也说呢，朝鲜具有不可置信的潜力来发展经济。那么接下来呢，他与金正恩就进行了大约半个小时的一对一会谈，然后之后进行的是两个人的晚宴。那在晚宴方面呢，美方参与的高官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代理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穆瓦尼。而在这个朝鲜方面呢，就是有金英哲以及外交部长金永浩一起来参加，李永浩一起参加今天晚上的峰会。那么呢，在晚餐之前呢，特朗普总统也对记者们说，他说明天将会是很忙的一天，所以我们可能会这顿晚餐吃得很快。那么他希望呢，这个峰会能够导致很美好的解决方案。那么他转过去呢，也对金正恩说，他说我们希望事情能够被解决，而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是很特殊的关系。所以看出来呢，特朗普总统还是非常仰赖这个所谓的领导人对领导人之间的友谊跟个人的关系来解决问题。那是否美方以及朝鲜方面明天能够达成协议，尤其呢是在上个星期白宫的背景简报会当中，白宫资深官员就表示了这次峰会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关键要点，就是美国与朝鲜能够对所谓的无核化的定义做出谅解以及共识。那在这个方面呢，明天是否能够出现一个共识，那就要看明天一整天的峰会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成果。那此外呢，我们也知道特朗普将在明天的峰会结束之后就启程返回华盛顿，不过呢金正恩将会多待两天，继续对越南进行访问，在星期六才会返回平壤。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黄耀义在越南河内的连线报道。目前特朗普总统呢正在同金正恩共进晚餐并举行一对一会谈，我们将随时将最新重要的进展呢提供给我们的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特朗普金正恩二次峰会，习近平扮演什么角色。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举世瞩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峰会在河内拉开帷幕，双方就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解除联合国对朝鲜制裁等问题进行磋商。峰会前夕，特朗普表示他不急于跟金正恩达成去核化协议，称平壤呢只要不进行核试验，美国就会开心。中国表示朝鲜半岛事态呢正朝着中方所主张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中方一直以来所发挥的作用。那么最新一轮美朝峰会能否在朝鲜去核问题上取得突破？华盛顿和平壤哪一方会做出实质性的让步？美朝举行峰会，中国扮演什么角色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旅美政治学者邓玉文。邓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在新泽西州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根据这个韩联社报道呢，预计特朗普和金正恩将在为期两天这个峰会上呢，这个举行一对一的会晤和扩大会谈，然后呢签署一个核内宣言。我来请教纽约的邓宇文先生啊，特金会的这个目的呢是解决朝鲜去核化的问题，那您认为这次峰会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关键性的突破吗？
我个人比较乐观。在第一度特金会之后，我曾经也过乐观过，但是后来因为这个事情的发展，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呢，一次这个我觉得这个让这个去核化陷入了这个一个僵局的状态。现在后来随着中美贸易谈判呢，现在开始的这个特金二会，我觉得这次这个很有可能就是说被取得很大突破。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刚才你从这个新闻报告里面也确认，就明天的这个核内宣言很可能是以核内宣言的形式就出现。那么这个出现的形式呢，根据现在一些报道，就是说会有一些比较这个详细的朝鲜去核的前期的一些规划，这个一些规划进展啊，还有一些这个后续的一些这个措施。所以说当然这个朝鲜去核呢，它是一个过程，就是说不可能就是今天发表一个核内宣言，明天就是完朝鲜的这个核武器全部这个拆除，它不是一个这么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过程。一过程这个分三个阶段，首先是就是关于这个无核化的问题。什么叫无核化？它有一个定义，定义有一个范畴的问题，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还是朝鲜本身的无核化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朝鲜的这个无核化的一些资料，包括它的这个武器，包括它的这个科研计划包括它的材料等等，都要这个上报上报给美国，或者上报给联合国然后再排这个联合国的双关这个专家和人员官员进到朝鲜进行核查的问题那么第三步就是所谓的这个共核的问题，就是把这个无核化的武器啊、资料啊等等啊、计划呀、全部都冻结这还有可能在第四步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过程，那么只要我们讲这个过程中大概有所规划，而且就是说特别是它的前期行动必须要有个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说无核化就是说就一个进程就已经开始了，无核化的突破。那么可以就是说在明天的这么一个这个核内宣言里面，我们大概会见到双关的上述内容。
好的，那么邓先生呢看起来对特金二次峰会呢感到乐观，那么特朗普总统其实呢他也感到很乐观，而且不止一次的对美朝二次峰会感到乐观。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啊，这个特朗普总统他感到乐观的这个理由是什么？种种迹象来看，他从金正恩那里能够得到的一个这个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呢？李先生。
我也表示谨慎的乐观。
嗯，
这个之所以谨慎呢，是因为这个刚才玉文说到要分期啊，这个确定无核化的这个标准啊等等这些东西，这次呢，我估计啊，在核内宣言里边会有所表达，但是呢，我很遗憾，也很觉得，有点好玩的是，这个第一次特金会之后到现在大半年时间过去了，这个这些个基本的定义还没有搞清楚，不知道双方的工作团队这大半年都在做什么。或者是说已经搞清楚了，然后需要这次在峰会上有两个领导人来共同签订这个我对这个是否真正搞清楚了，因为其中的问题非常分歧，就像刚才玉文说的，到底是这个朝鲜的无核化还是半岛的无核化。半岛的无核化包含着这个朝鲜要求的让美国从南韩撤军，他说你在南韩部署的部队 包括这个开来的潜艇或者是这个战略轰炸机，上面都会载有核弹。这个也意味着这个朝鲜方面，朝鲜半岛有核弹不光是我朝鲜的问题，你美国也在这样做。那么美国是否做好了？假设这个朝鲜方面说，我愿意无核化，同时呢你也在半岛要无核化，南韩和美国愿不愿意这样做？
嗯，
没有看到这个美国跟南韩就这方面做密切的磋商。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说，这个美国如果朝鲜承诺了无核化，美国要解除整个的制裁，那是不是这个这件事情要从朝鲜承诺就开始解除制裁，还是说朝鲜真的开始有行动了才能够解除制裁？那么这些事情呢，现在都是一个未解之谜，看看明天的核内宣言会是一个什么状况。
嗯，
那么他感到乐观的重要的原因，在我看来，大半年以来第一次特进会议了，这个朝鲜无核化的问题对美国来说已经成了一个烂尾工程，像中国的那个房子老也盖不完，或者盖完了老也卖不出去。那么特朗普之所以感到乐观，这件事情跟2020的大选有密切的关系。他似乎在所有的语言当中都把朝鲜无核化这个谈判变成了一个他只有执政第二个时代，
嗯，
就第二个川普时代才能够解决的问题，
嗯，
只有他来执政才能够解决的问题。而且他个人特别迷信于这个领导人之间的这种个人交流，
嗯，
他前第一次特进会的时候，他把这个金正恩形容成小火箭，这次说我们两个已经坠入了爱河，
嗯，
这实际上是一种某种专权者的这种思维，他很不看重于这个技术团队和国家层面的这种谈判，很依赖于个人的这种谈判，他认为我们两个人关系处理好了，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这在世界历史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没有多少先例的这样的证据，这是他乐观的原因。谢谢。
嗯，好的。那么第二次这个特进会啊，嗯，邓先生您有补充吗？
我这跟伟东稍微有一点不同的细讲的问题啊。
嗯哼，
就是说关于特朗普确实是刚才我们也看到的，他天年伟大的这个领导人这个词字都用出来了。但是我个人现在的觉得认为这个川普的他确实依赖于领导人的这种交流，这个，但是这个在乔问题来说，包括这个酸言来说，他很多都是技术团队在里面抠字眼的，并不是说这个依了这个说特朗普说了怎么样那就怎么样，也不是说金正恩说了怎么样就怎么样。
嗯，
我们假如说对核内双方达成，包括这个刚才伟东所谈到的，就是说如果朝鲜契合之后，美国会不会相应的这个给予，包括这个解除这个联合国制裁、松绑联合国制裁等等啊？据我所知的双方里面，就是说，当会是这么规定的，就是说在见到朝鲜契合之后，美国再有所动作。如果说在朝鲜这过程中有反复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个松绑也是有反复的。
嗯，
这就是其实一个非常的一个细节的动作，不是这个特朗普这么说一句话了，这就可以看见这个朝鲜的技术团队，他是在这方面是做了功夫的。
好的，那么第二次特进会我们看待。他是选在了越南河内。据说呢，美国这样做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有分析人士说呢，美国打算以越南为例来说服金正恩，只要你这个朝鲜契合，那么美国是可以帮助从前的敌人取得经济繁荣的。那么我来请教邓先生啊，金正恩，您觉得会走上越南的这样一个发展道路吗？
我觉得不大可能。这还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有差距。我看到就是外界的解读，说是选的金正恩就是美国的意图，就是要让朝鲜学越南的这个革新开放。但是我认为至少从现阶段来说，这个东西还不要谈。为什么讲朝鲜首先朝鲜的这个半岛这个国内反这个国际环境呢，它高度依赖于它的无核化的问题，就是说它必须要这个把无核化这个完全这个清除掉，它才能够这个国内才能够开放。但是我们现在看来就看看，就是说它核武就是这个无核化才刚刚开始，它到什么时候能结束？最乐观的估计的话，也估计要个一两年或者两三年再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是不可能，朝鲜是不可能学越南的。 这里面还谈到这谈到这个属于这个为什么我再讲讲，就是我为什么对这个比较乐观的一个因素。刚才伟刚谈到了，就一个方面就是说特朗普主要原因第二次连任，他确实是他现在所有的这个政策就也都主要原因他的第二次大选那个连任。由于这个国内的问题，美国国内的问题，它的内政上的作为有限。从朝鲜这个，从美国的总统这个一般后期来看，都把一个焦点放在这个，放在这个外交上。那么，如果朝鲜问题解决了，第一对他的连任有帮助，第二，这对这是会写入历史，对这个金正恩的历史地位也是，对，特朗普的历史地位也是会有大的帮助。这是为什么他也非要解决这个朝鲜问题的因素。那么对金正恩来说，一个说白了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经济问题。联合国的强制制裁，朝鲜的国内的这个经济环境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报道，就是他二零这个今年前不久上联合国报道的这个粮食问题，说今年的粮食要减少四分国给国民的这个配额了，要减少四分之一。强制制裁的话，它的一定会崩溃的，这是他为什么要必须要去核的一个因素。
好的，
那就是。
那么邓先生呢，刚才又对这个他对这个朝鲜半岛契合啊表示乐观的，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补充。那么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讨论这个问题上来，就是金正恩他会走上越南的这样一个发展道路吗？就是很多人不相信呢金正恩会走越南的改革开放之路，因为这样做金正恩他要舍弃很多，而这种封闭的这是封闭的朝鲜体制呢他无法做到的。那我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我在这这件事情上反倒是表示相对的乐观。今天我跟玉文老师这个有意见上的不合，我觉得这个讨论也是蛮有意思的。这个我说相对乐观是这样，越南不会走朝鲜不会走越南的改革开放之路。但是会走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那你就要分别一下，这个辨识一下越南改革开放和中国改革开放有什么重大的区别。越南在党权的限制上采取了重大措施，这个而且党的主席、国家的主席，这个未必由一人兼任，而且呢这个选举相对来说是开放的。而中国到目前改革开放40周年了，这件事情都没有做到。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就在于利用了市场，又保住了党权和个人的某种独裁权利。那么金正恩一再来中国来观察来讨论，实际上已经学会了中国的这套办法。那么他的改革开放也这个革新开放也有所启动，在金刚山，在一些个这个开发区。那么接下来如果美国的制裁能够有所松动的话，那么他向中国某种程度上向中国学习当初的某些办法是有可能的，这个为了解决经济问题。那么中国的成功经验，打引号的成功经验，给了朝鲜重大的启发。我觉得他走上中国改革开放之路缓慢的是有可能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网评进来了，我们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听听我们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的想法。方CD 他说金正恩根本不可能按照美国的要求全面不可逆可核查的契合，这等于是向美国投降，这让金正恩面子往哪儿搁，又怎么向朝鲜各级官僚和被彻底洗脑的朝鲜民众交代？至于川普所说的朝鲜可能成为经济强国，根本不是金正恩追求的目标，他追求的是金家政权的安全。王洪海他说朝鲜去核那是不可能的，朝鲜想要独裁就必须保有核武器，事实证明朝鲜一定是独裁，而美国态度绝不会允许朝鲜有核武器，我想这是川普的缓兵之计，对于川普还是要有信心，自由民主万岁，专制独裁必亡。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讨论中来，这个特朗普呢已经表示他并不急于与朝鲜立即达成去核化的协议，只要平壤不再试验核武器他就很开心。那么美国很多人就担心特朗普会像上一次新加坡峰会上对金正恩做出的类似这个暂停美韩军事演习那样的一个过度的让步。我来请教邓先生，您预计这种情况会发生吗？
我觉得就第二度这个峰会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第一度就是说双方领导人之间一个摸底的过节，所以说他达成了一个这个新加坡这个声明里面关于无核化其实有一条啊，一个那个这个原则性的一个方向性的一个提法，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一个东西。当然就是说这样的话就给各方的吧，包括特朗普本人如何解读这个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空间。美国人认为这个峰会是失败的，那么特朗普认为就是胜利的，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就因为有这种舆论的这种反弹，美国国内的这种对无核化的这个要求取得证件的这种一个压力，对这个压力对特朗普来说当然会产生，这也会产生一个压力。
嗯，
所以说那现在是第二度，否则的话就不会有第二度的峰会的举行了。那么第二度就是说按一般的逻辑来说也应当比第一度也要有所进步，如果是还停留到第一步的进度上，那就完全没有必要谈第二步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峰会包括现在已经披露出来的这个媒体披露出来的这个核能宣言的内容啊，一个来说第二度峰会的话会有很大的一个进展，很大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深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进入我刚才所说到的，就是说包括这个特朗普个人的政治历史地位，包括这个朝鲜国内的状况都不允许这个无核化的在这个两国之间在无核化上在斗这个定义啊，或者在表面的功夫兜圈子，他必须要有一个进一步的深入。但是就是说就特朗普刚才来说，我也赞成伟东的一个观点，就是说特朗普会把这个事他变得故意把它变得延长，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如果他第二次当选的话了，那么又可能在借朝鲜问题继续酸圆自己的功劳，所以说他会把它变成就是在第二类要彻底解决的一个问题。第一类的还有两年时间，他也不着急解决，只要双方既然签署了这么一个宣言，表明朝鲜有意要去核，然后朝鲜前期能够做出一些去核的动作就已经 OK 了。
嗯，那么有人认为呢，在这个特朗普做出一定的让步之后呢，朝鲜方面可能也会在无核化或是他的武器或导弹项目方面做出重大的让步。但是许多研究朝鲜问题的专家以及美国的情报界对于这种前景呢都不抱信心。我来请教李先生，您有信心这个金正恩呢他会按照美国的标准来契合吗？
如果问题是按照美国标准契合，我会说朝鲜方面永远不会契合。
嗯，
但这个只要金正恩执政啊，这个或者是个朝鲜劳动党执政，这种情况下永远不会契合。但是呢他会永远说我要契合，就像是中国人的那种那个的形容欠债的人的那种说法，就是千年不赖万年不千年这个不赖万年不还。
嗯，
就是我永远承诺。但是呢从这一次的具体的谈判来看，我也同意玉文刚才提到的会有所进展，包括无核化的标准定义，双方的无核化的整个的进程，这个都会有某种程度上的这个朝鲜方面的同意，让这个特朗普呢得到某种满足和这个成功的感觉。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金正恩向中国学习了很多，这方面的整个的技巧都是中国式的谈判了，现在变成。那么刚才因为你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中国有什么作用，我们回头再说。
对。
那么在谈判技巧角度方面，这个金正恩就向中国学习了很多，现在跟美国的这种玩法特别像中国的贸易战，这个跟中美之间贸易战中国的这种办法。
嗯，
就是我所有的事情都承诺，但是没有实质性让步，也不会有实质性动作。因为美国的情报界已经说第一次这个川金会以后，这个朝鲜方面的这个导弹的这个战略导弹的数额增加了8枚，它可以不用这个再搞核武器发射了，也不用再搞这个地下核试验了，也不用搞导弹发射了，因为现在这套技术都可以模拟运行了，所有的东西都在你看不到的电脑上的模拟运行都可以继续发展，然后表面上说我都在做契合的准备，都在做契合的努力，配合你的作用，赢得你的某种这个经济制裁的解禁。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网评，刘华奎罗克。他说中国呢是朝鲜拥核的始作俑者， 谈判拖延也是中国出的主意，这跟李伟东先生刚才这个评论是一样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造成朝鲜是拥核国家的既定事实。朝鲜不会契合，金三跟美国谈十年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拥核国家，即使朝鲜不再进行核试验，朝鲜也可以秘密制造核弹。川普从开始就上当了，川普想要政绩，结果适得其反，在中美贸易战和朝鲜去核化问题上，川普都会输得一塌糊涂。傅政辉他说，美朝峰会呢是川普总统了不起的外交成就，但朝鲜半岛无核化同样也是中国的一贯政策，更为此付出过极大努力，我们不能把中国领导人看成是搅局者或者破坏者，相反的，习近平更可能是那只默默推动摇篮的手，把他的角色看成是金正恩背后的保姆，可能更接近真相。胡世伟他说，要是没有中共，朝鲜连核武器都研发不出来，中共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守护者。看来大家对中国在这个川西峰会当中的作用呢更感兴趣，那么我们就来谈谈中国。美国一些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呢，对于美朝峰会，北京是爱恨交加，他既不愿意看到美朝走得太近，又不愿意看到美朝关系破裂。那么特朗普、金正恩举行峰会，习近平持什么态度？北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邓先生，
在这个问题上，我一向有个观点，就是说，中国不需要朝鲜的核武器，但中国需要朝鲜这个政权。所以我很赞同刚才有一位这个读者的一个评论，说中国做保姆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跟这个伟东先生有点这个不同的看法，就是说，我觉得这次呢，朝鲜一定会契合，确实是说，他可能会发展核武，在电脑上等等这个模拟啊，发现说这个战略导弹又增加了，但是契合的话，他不是说把所有的这个核武这个核导弹发现什么都弃掉，他是把关键的一个东西，我们就如果弃掉的话，就应该就是会看到弃掉的了。这里面还可以看到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对契合问题的问题上的态度，显而易见，就中国为了自己的个自身安全呢，它是不希望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因为这里面一个很大的因素，一旦这个朝鲜发展核武器成功，不论在美国怎么施压的情况下，朝鲜核武器发展成功，那无疑会刺激这个朝鲜东亚周边的一些国家都发展核武器，就是包括台湾发展核武器，就是中国是不希望看到的这个现实。所以说，中国会在契合这一点呢，跟美国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我也觉得这里面就是说，朝鲜肯定他想和中国在贸易问题上跟美国的这种兜圈子，但是两个国家的这个体量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他同时面临的是中美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说，他本身的体量也没法跟中国来相比，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国内的经济状况一团糟，所以说，我觉得在这种只要是特朗普自己不放弃的吧，美国自己不放弃的，朝鲜一定会契合。关于这个中国的问题，我刚才也谈到了，他中国希望的是朝鲜契合，但是希望保住的是朝鲜这个政权。他认为只要朝鲜这个政权存在，本身就是对美国的捣乱，无需用核武器来捣乱。所以我觉得中国自己呢，希望这个美朝关系有所突破，但是又不能走得太近，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
好的。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呢，他日前回答记者提问时候说朝鲜半岛的事态是朝着中方所主张和所希望的方向在发展，这就是中方一直以来所发挥的作用，中方将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我来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的角色和作用呢？
前一段时间呢，我还是基本同意这个玉文的说法，就是中国方面这个是倾向于让半岛无核化的。这个无核化对中国本身是安全的，无论是东北的安全，还是这个免得引起东南亚国家的这个核武器竞赛，包括呢这个半岛无核化之后，朝鲜无核化之后，美国呢有可能会撤军，对中国这个周边边境的压力都是有好处的，解除这个压力有好处。那么中国在内心上这个是同意朝鲜无核化的，在这一点上我刚才说我前一段是同意的，最近呢我对这个问题呢有新的思考。这个中国的态度似乎悄然发生了变化。 这个悄然发生变化的是，朝鲜半岛拥有核武器已经成了一个定局。我觉得习金会已经会晤了四次，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问题一定是多次讨论的。那么金正恩方面一定会强调，中国拥有了核武器之后，才拥有了现在的大国地位，就毛泽东的时代以来的那套说法，那是中共高层的一种内在的这个某种定力。那么朝鲜为什么不可以这样？那么中国说我给你提供保护伞，朝鲜说可能这一点我不愿意，我还是要自力更生，向中国这个老大哥学习。这个我拥有呢，我也不会对中国拥有某种威胁，
嗯，
也可以用此呢来跟美国之间抗衡，和中国联合起来一块抗衡。我相信中朝之间现在是有这样的默契的。那么从习近平的角度上看，让朝鲜完全契合，这个已几乎不可能，就是他说服不了。他虽然想当保姆，但是呢，这个保姆是某种程度上当不成的。那么所以我认为中方实际上已经调整了策略，就是说把朝鲜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整个的这个跟美国之间的谈判都是北京在导演，现在把美国和朝鲜变成了中国手里面的牵线木偶，背后的大导演在北京，虽然热闹看点在河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向上，这个中国和朝鲜达成的默契是美国没有办法克服的。
嗯，
我也认为这个朝鲜半岛的整个进一步这个持久的拥核和这个持久的在核武器方面秘密干不公开作为，迎合美国的某种关切，是成了未来的一个常态。
嗯，好的，那么一位网友老老易。他呢发来这样的一句啊，很短的一个短评，很有意思啊。我在这里说一下。他说啊，美国跟北韩、越南走得这么近，中国是很紧张的。不过呢，又不能反对，口头上还要表示支持，尴尬得很。那么我们就借着这位网友的评论呢，我们请两位专家呢点评一下，对于美朝和中这三边关系，我们请两位专家呢进一步说明，做一个点评。首先邓先生，您有什么话要说？
我不太同意这位网友的判断，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酸酸的味道，就是说中国这个第一来说，中国也认为毕竟朝鲜它是一个自己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不可能完全主宰朝鲜的这个内政外交的一切啊。他跟美国发展、跟越南发展外国的是他自身的需要，这是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呢，就是相比越南，中国更不是朝鲜更依赖中国，不可能依赖朝鲜。无论是从中越还是中朝这个地缘环境来说，所以来说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我刚才讲的就是中国希望美朝关系能够有所突破，但是又不希望它走得太近。
嗯，
因为如果说这个美朝关系迟迟不突破的话了，有可能会引起朝鲜半岛的变局。这个变局对中国来说是不愿意看到的。假如我到了这个变局，就很有可能就是说有发展到这个军事解决、这个武力冲突这样一个地步。一旦到这个地步，对中国来说确实就是一个非常尴尬啊，是帮助朝鲜还是不帮助朝鲜，这是一个很难抉择的问题。所以说美朝关系突破了，能够避免这种僵局，这对中国来说就是很有好处的一个问题。但是他又不希望美朝关系走得太近啊，美朝关系走得太近，朝鲜完全倒向美国，当然事实上是不可能完全倒向美国，但是这种担心总是不可能就会存在的。所以说他又不希望这个走得太近。从朝鲜这个角度来说，他的这个从他的金建的爷爷金日成开始，从来就是两边投机的，我们讲的刚出的时候在中苏投机那么现在是在中美之间的投机，所以是搞这种平衡外交。他朝鲜也不可能完全倒向中国，也不可能完全倒向美国，他就是在中间找一个平衡路的问题。
好的，那么李先生，您有什么补充吗？
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余文的判断。我需要补充的是，中方把朝鲜当成棋子，当然朝鲜也把中方当成棋子，这个互为棋子。这个中方把朝鲜当成棋子，跟这次的贸易战有巨大的关系。这个那么我相信这个中国刘鹤的这个代表团在跟美方讨论的时候，朝鲜问题时时是如影相随的。
嗯，
那么美国呢
也把这件事情当成是贸易谈判当中的一个因素，就说如果中国促使朝鲜方面跟美国的某种意向相向而行，那么呢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方面的这个制裁方面的某种解除，美国内心当中是含有这个意愿的，中国呢是愿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美方的这个期待的。那么中国方面呢，这个想把朝鲜完全揽在自己的怀中当保姆，他自己觉得其实也是做不到的，像刚才玉文判断的。但是呢能够一定程度上控制，让这个美朝之间的关系和这种这个谈判总体上围绕中国期待的方向发展，我相信中国现在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就像外交部刚才发言人说的那样，正向自己期待的方向发展。就是朝鲜方面总是有一个核心因素在那儿摆着，但是呢又不实际发生真实的危险，某种程度上又成了这个美国有求于中国的一个因素，那么中国方面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自得其乐的。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分别讨论了美朝关系啊，美中朝这个三边关系，现在我们来看看中朝关系。中朝关系呢是错综复杂的，两国关系的改善甚至呢其实是在美朝关系松动之后。那么有人说特朗普金正恩改善美朝关系的最大受益者就是北京，中国搭上了同朝鲜这个共产党小兄弟缓和关系的这样一便车，搭上了美国的便车。我来请教邓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谈不下中国是美朝关系改善的最大的受益者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怎么来看啊，就是虽然之前我们讲中朝之间的关系很紧张，但是这个紧张的话并不是说紧张到两国之间要发生什么冲突的这样一个地步，只是一个很冷淡的一个关系。这种冷淡关系对中朝之间来说，朝鲜应该来说更承受不住，更承受不住。所以说这个我不太同意外界的一个观点，就是说美朝这个第一度这峰会谈判的时候，然后中国这个邀请朝鲜来进行谈判，中国扛不住了，非朝鲜出卖所以邀请今年这个习近平邀请，就特别邀请这个今年第一次到中国过来，美朝关系改善。我个人认为这个最终的这个军事的原因应该还是说这个金正恩来拜访老大哥讨教这个怎么来对付，在谈判过程中怎么对付这个特朗普的问题。因为他之前双方之间这个就是说美朝之间的这个管道啊，这一个虽然有管道，但是说这个信息是高度阻绝的，他不清楚这个特朗普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最重要的就是在谈判过程中必须要得到中国的一个首肯同意两国之间商量着怎么来对付特朗普的问题，这是今年为什么要跑到北京来的一个因素。到现在为止我们没看到习近平访问平壤，去年有传说是今年邀请习近平访问平壤，但是习近平没有去这可以看到，就是说中朝之间，就是说朝鲜对北京的这个需要北京的这个地方多于北京需要这个平壤的地方。印度来说，其实就是说中朝这个中美朝之间改善关系的最大受益者其实还是朝鲜自己，不是旁人。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自从这个筹备和酝酿两次美朝峰会以来，金正恩他已经四次会晤了习近平。我来请教李先生，您预计这次峰会后金正恩的这个专列会不会停在北京？习近平和金正恩他俩会不会呢举行第五次会晤呢？
我觉得可能性很高。反正再有三天时间吧，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个过程。这个我觉得朝鲜回头向北京通报情况或者报告情况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包括研判下一步这个怎么应对美国的这个下一步，这个朝鲜方面、中国方面，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双方的默契的，所以他们两个再次会面、第五次会面的可能性，我持一个肯定的态度。那么，朝鲜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刚才提到这样一个重大的一个课题，我认为这个中朝之间
好的，等一下，李伟东先生啊，我们现在插播一个画面，我们现在这个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在我们视频上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标志着这个 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他们的一对一会谈以及他们的共进晚餐已经结束了，他们正在离开举办这个一对一会谈和晚宴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一个最新进展。好的，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讨论当中，继续请李伟东先生评论。李先生，
我觉得这个在中朝关系上，从胡锦涛时代就已经开始走近了。这个走近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国内在这个更换领导人，这个然后呢内部的这个争斗也很厉害，中方派特使，无论是中联部部长还是常委级的人，都有去这个跟朝鲜方面接触。这个接触呢是担心朝鲜的政治变局，这个导致朝鲜半岛发生内乱。但是而且中方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帮助了，这个没有确凿的证据，网上有传言，帮助了这个金正恩稳定政局。在这一点上，就是包括把他的姑父干掉啊等等这样的事情，中方大概也提供了若干信息，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这种支持。那么金正恩呢，对北京的这个对他稳定政权的过程当中所采取的某些动作，私底下的动作是比较满意的。那么在这个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过程当中，中方所采取的缓和的态度，不停的不光是劝朝鲜啊，中方也一直在劝美国，劝美国不要这个动武，要回到这个和平谈判等等这样的路上来。而且说任何人，习近平上台就说不许在朝鲜半岛生乱，给了这样一个警告。这个任何人既包括金正恩也包括美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个中朝之间逐渐的走近，这个包括建立起来某种现在战略同盟，虽然没有公开宣称，这样的关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来看网评我给大家呢尽量选读这个两方面的观点，然后呢维持一个我们的这个客观和平衡。冯伟斯特他说，金正恩唯一的目的啊是要延续白头山家族在朝鲜拥有的政权。半岛核武器已经在朝鲜多次的外交伎俩后成为现实，朝鲜打开国门不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生活，增加政权实力才是他们的目的，外交全是伎俩。阿伊张布瑞他说，我感觉金正恩呢是在走一步看一步，他是不得不研发核武器，不得不谈判，不得不反复说谎，反复假装做出这个姿态。若没有足够的外部刺激，比如中共立场变化或是美国的施压力度的变化，他是绝对不会有任何实质改变的。他的目标只是延长统治时间，他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向美国投诚。美国如果没有不可逆的制裁手段，就只能最多先拖住朝鲜，这就是最大成功了。还有一位 Holy Ghost 他说，今天美国会理睬是因为他有核武，从博弈论角度来看呢，如果金正恩契合，那么金正恩是傻瓜，反之如果金正恩不契合，而川普仍然继续和一个从不遵守协议的朝鲜谈判，那么川普就是傻瓜。好的，我们回到我们节目中来。中共啊，同金正恩这个政权改善关系的一个尴尬之处呢，就是国内许多民众不买账。很多观察人士都看到，绝大多数中国人不赞同自己的国家呢同世界上最封闭最残暴的这个政权走得太近。我来请教邓先生啊，中共如何来协调和处理国家利益与民众舆论之间的这个矛盾和冲突呢？
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从这个朝鲜的这个流氓政权之后，中国国内的民意反弹很大但是这个领导人之间呢，他可能从战略这个地缘战略利益，从意识形态，从其他方面来考量的话，又要维系和朝鲜的关系，这里面就出现了一种尴尬。这种尴尬家也确实是这个是中国这个民众他迈上这个现代文明之间呢，跟中国政府之间的一种冲突。这种冲突我们讲不但出现在朝鲜，还出现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包括了中国的所谓的这个经常说的所谓撒币外交等等这些方面，跟这个非洲啊等等一些国家的援助这个方面，都会每一度出现这种情况，老百姓的反弹的意见都非常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又不能说完全不顾老百姓的这种反应。当然，他很大程度上他是不顾老百姓的反应的，但是他也不能完全不顾。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官媒的一些解释，为什么讲，比如讲，对于那些非洲的援助的，而且说这个中国出台多少多少，宣布多少钱援助某个国家的时候，那么官方又出了。官媒出来解释为什么援助啊？从这个外交、从这个地缘政治这个角度来解释，发现说就算是援助的话，中方其实是并不亏的啊。这里面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老百姓并不清楚这个就是援助外交中方的所得，因为他并没有告诉这个老百姓。那么这样的话，给老百姓的印象就好了，你的这个援助了完全是亏的，完全是亏。其实实际情况，我说觉得也并不是这样。比如讲对非洲的一些外交的话，那么他是中方其实也有很多前提条件的，并不是像中国政府说你的没有条件，也是有条件的。只是说这个老百姓，他发现中国政府并不告诉中国老百姓，给中国老百姓造成这么一个印象，就是一个冤大头的这个印象。
好的，等一下，等一下，邓义文先生啊，请等一下啊，听众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在我们视频上看到的画面呢，还是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们呢双双结束了一对一会谈和共进晚餐之后呢，回到自己的这个酒店啊，这样的一个画面啊。好的，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我们节目讨论当中来，邓先生您继续。
我就说要解决这样一个矛盾呢，第一还是中国的外交啊要增加一些透明度啊，把这种双方之间这种有利和不利的方面都向老百姓说清楚，这是一个方面，打消老百姓的一些不必要的这个怀疑。这个方面当然更清楚的就是说，中国的外交要与时俱进，也要遵从这个价值观外交。所谓价值观外交，就是说尽量的对这种独裁进船了，因为从地缘政治来说，你不能不跟这个独裁进行打交道。何况朝鲜是在中国的邻居，就像美国一样，他也跟沙特打交道。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觉得你必须就是说，对朝鲜那种违反人道的这个一些这个残暴的一方面，必须要有所批评。必须要有所批评啊！但是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不人道的一个政权。所以说。这是改进，是一个这种官民之间的这种对于外交的这种观感的这种矛盾呢、啊，也是长期存在的。
好的，那么据说呢，这一次金正恩专列横贯中国南北，造成交通管制，给经济和民众生活带来许多不便，网上就民怨沸腾，有网民调侃说：“你就不能从这个丹东买一张高铁票吗？”我来请教这个李先生啊，在中国民众对朝鲜有这么大负面这个看法，这种情况下，您预计中朝关系会有实质性的改善吗？
我认为会有。中国民众的负面看法对朝鲜方面啊，在中国的微信微博上，这个从来没有过度的压制。这个是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说中国这个民众批评自己的政权各个方面那些个东西一发出来，就在微信上被封了，或者在微博上被封了，或者导致某种处罚。但是对朝鲜的某种讽刺挖苦，这一定程度上在中国国内可以合法存在。那么这就让人深思一个问题：中共政权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我相信中共是有可能利用国内民众的舆论，向朝鲜施加某种压力的。说你看我国内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不满，各种各样的不高兴，那么呢，你也要考虑你们在某种行为上自己要收敛一点。我相信中国对朝方是有这方面的警告的。那么这次这个封路，然后等待他的专列通过，已经看到很多视频，从北京到武汉到南宁等等。但是呢，中国老百姓对这种封路迎接领导人的事情简直是司空见惯。调侃一下也就过去了，这个不算什么。那么更多的时候，可能慢慢的会某种程度上这个佩服北京的在这个战略方面的作为，说把朝鲜这样一个流氓国家，这样一个这个横踢马槽不听话的，
好的，
这样一个小兄弟慢慢的收揽到自己怀里边。
好，
这个似乎是某种成功。
谢谢。
好的，李先生，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邓宇文和李伟东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这个除了这个特别节目介绍这个美朝峰会之外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热点话题，习近平再提防风险，2019两会风声鹤唳。好，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